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甘，
我是 AD，
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和 AD 的声音。然后今天这期节目呢，除了我和 AD 之外，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就是蒙头读书频道的主播胡蒙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前些日子刚在硬核和阿甘 AD 一起聊完了首尔之春，胡蒙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蒙头读书的胡蒙、大家好。
那既然胡蒙来到了咱们硬核说，各位听众朋友肯定知道阿甘和 AD 要聊一个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这个题材的作品啊有很多，但是值得我们拿一期节目并且请胡蒙来聊的很少，那就是二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没错，
在春节期间上线的美剧《空战群英》。如果是喜欢看美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2001年随着一部叫做《兄弟连》的绝世好剧横空出世， HBO 呢正式开启了美剧的史诗巨制时代。再之后，《兄弟连》的两位制作人斯皮尔伯格和汤姆汉克斯就对外高调宣称说，《兄弟连》只是二战三部曲的第一部，我们在未来还会给大家继续制作二战三部曲的另外两部。时间到了2010年，二战三部曲之海战篇《太平洋战争》上线了。这部片子呢延续了兄弟连的好口碑，在豆瓣上依旧有超过 9.0 的评分，但是收视率却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叫好不叫座，以至于二战三部曲在有了兄弟连陆战篇、太平洋战争海战篇之后，空战篇迟迟没有办法被制作出来。直到流媒体进入了美剧制作的这个圈子，才得以让斯皮尔伯格、汤姆汉克斯两个人一圆二战三部曲的梦。那这第三部二战三部曲之空战篇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由苹果 TV 出手投资，耗费 2.5 亿美金制作九集的迷你剧空战群英。
对，
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空战群英呢，改编自唐纳德 L 米勒的同名小说，主角团呢是二战期间驻扎在英国的美军第100重型轰炸机大队，人送外号血腥100，而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这支队伍的牺牲率极高。据统计，血腥100一共执行过300多次任务，但是在这300次任务里边呢，损失飞机就有229架，可以说战损比率超过了 70%。而为什么这支队伍会有如此高的牺牲率，这部剧也借着角色之口给出了解释。原来就是基于一战的经验，美军信奉意大利军事家杜黑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空军直接攻击敌国工业才能快速的结束战争。就是因为这个观点，于是美军执行的空军战略就是派轰炸机直接飞到敌国领土上空投弹离开，直接用地毯式的轰炸去毁掉敌方的工业体系。而且不同于英国人选择在晚上进行无差别攻击，美军高层执着的进行我们要精准而且有效的轰炸策略，所以他们决定要在白天轰炸，以实现对地方目标的一个精准轰炸。但是也因为这个策略的执行，敌人也可以把美国的士兵、美国的飞机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些轰炸机本来体型就巨大，飞到敌国上空的时候很容易就变成活靶子。那个时候他们的轰炸机是没有战斗机护航的，那这些所谓的血腥100的轰炸机飞行员，他们的任务执行死亡率就非常非常的高。而我们这部剧集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人在当年1942年1943年可以说是二战最焦灼时期吧发生的故事。
这边我要和大家补充一下，其实空战群英的这个念头在2012年就有媒体报道过，说斯皮尔伯格和汤姆汉克斯有想法要做一部基于美国空军的迷你剧，但是具体是基于哪本书并没有说。2013年有相关报道说 HBO 向媒体承认说我们要做一部关于空军的剧集，然后这本书就是空中英豪，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空战群英它的文本母体。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直到2019年苹果公司进入的时候， HBO 才承认他们已经放弃了制作空战群英这个想法，然后正式由苹果公司接棒。 苹果公司从2021年2月份开始拍摄这个剧集，然后又因为那个时候还在疫情当中，所以一直拖到今年才跟大家见面。
嗯，所以实际上是做了整整4年，由此可见这部剧的拍摄难度。而且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2.5亿美金，号称史上最贵战争片这个噱头，以及4年的制作周期之外，这部片子的卡司也非常强大。比如这部美剧前4集的导演，就是由美剧史上的神作《侦探第一季》以及《007无暇赴死》的导演凯瑞·福永所掌镜的。再之后呢，在演员方向上是奥斯汀·巴特勒和卡勒姆·特纳双男主演绎，再加上一整票我们应该叫美国的当红炸子鸡或者美国的小鲜肉，所以整体的制作班底是特别的强大。目前这部戏在1月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可以搜到资源了，现在9集已经全部播出完毕，豆瓣上面呢也有 8.4 左右的一个评分。然后咱们三个人实际上都已经是看完剧集的嘛，咱们先简单的针对于这个剧给一个评价呗，按顺序好吧。 AD
行，然后我补充一下阿甘刚刚说的这个演员的阵容里面，当主角的是奥斯汀巴特勒。奥斯汀巴特勒是谁？如果有听过我们沙丘二那集节目的话，他就是费德罗萨哈克南，就是那疯子新出场的反面人物。
嗯，
然后他在此之前演过一个最大腕的角色是猫王，然后也以猫王这个角色提名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虽然猫王那个电影确实是有点抱歉，我甚至觉得他在里面演绎猫王的部分不如汤姆汉克斯演绎的那个经纪人的部分要好，但是我觉得他在这部戏里面是演出了那种帅劲儿的。然后对于这部剧来讲的话，春节期间因为在家里除了看春节档的电影以外也得找一些电视剧来打发时光，所以当时我和我爸一起在家里看了《空战群英》的前4还是前5集。我记得当时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当我看到第一集，当那些战斗机、轰炸机遮天蔽日的成群结队的出来的时候，那个画面给我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
嗯，
你要想那个是1940几年，离现在已经是80多年前了。
是，
那个时间段的西方的工业和我们那个时间段的我们的工业，它的落差之巨大。我记得我爸在看那个剧的时候就不断地发出中老年人所有的那种赞叹。
嗯，
就是当看到那些轰炸机飞行员在被德国人的弹片撕成碎片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啧啧的那种惊呼的声音。
嗯，
而当他看到美国空军源源不断地把这些轰炸机补给上到前线的时候，他又会为当时美国的整体工业所吃惊。
嗯，
就它的整体工业强度所吃惊。看完以后我觉得整体是一部非常爽的电视剧，但是呢给我来讲也是有一些不满足，因为这一部空战群英虽然它叫空战，但我们看过剧的都知道它所说的空战并不是我们很多人印象当中的那种空中的狗斗。
嗯，
不是战斗机之间的缠斗，它把视角放在了美国二战时期的轰炸机机组成员这么一个群体。
嗯，
那轰炸机机组成员他的这个执行任务的方式其实是比较2点一线的，接到任务然后出击，出击的过程当中面临很多危险，有可能会死亡，然后回来以后如果留下来的人就会尽情的去 party 完了以后可能第二天又接到任务又起飞，每次起飞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有性命能够飞回这个机场。而我们所看到的轰炸机机组这一个群体，他们用的飞机是 B-17 空中堡垒。
嗯，
每一架 B-17 空中堡垒上有10个人，怎么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合理的分配每一个人的出境比例，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会看到在前几集的这个观影的反馈里头，豆瓣上面有很多人说角色比较扁平，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这个故事讲的可能角色有些扁平，就是因为他角色众多，人物众多，出场时间分配的我觉得分配的不是很好。
嗯，
然后如果以9集来划分的话，我觉得前6集他给我的震撼度是高的，
嗯，
但是后3集震撼度相对来讲变少了，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后3集他的空战场面变少了。
嗯，
后3集把很大的篇幅摆在了两个双男主，这个剧首先是双男主，这两个男主在 德国战俘营里面的一些生活。
嗯，嗯，
然后他把大概50%到60%的内容去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怎么团结美国这些战俘然后逃出升天的这个故事，其实就和空战群英或者说我们想看到的那些大规模的空战镜头有点远了。
嗯嗯，
但我自己也在想这个会不会是一种节省成本的策略。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剧还是一个不错的剧，包括现在在烂番茄上它的专业的烂番茄新鲜度还是85%。但是确实如果刨开这些专业影评人的话，观众的这种爆米花喜爱度是比较低一点的，就是70%。
对，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是的。
对。胡蒙你先。
如果让我评价的话，三部曲里面太平洋战争、兄弟连还有空战群英，我认为空战群英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差那一部。
嗯，
因为
同意
同意。
当时我也听说过他要拍这部片子，拍的时候他一个问题在于他要挑哪支部队。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这三部片都是围绕一支部队来进行叙述的。兄弟连是101空降师，而太平洋战争则是陆战一师，空战群英选的是第八航空队。
嗯
嗯，
但问题在哪呢？问题其实在于，就是如果去选第八航空队的话，出于各种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政治正确这个东西是比较横行的，所以他就要遮蔽很多当年美国在轰炸中的一些过度暴力的行为。因为在一个和平时代和在一个全面战争时代，大家的道德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他就更多在描述，侧重于描述第八航空队的一些人性化的部分，包括在轰炸工作中
一些纠结
对方的一些，把他其他的比如说1945年对于柏林大轰炸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确的，他演了但是没有那么明确。
对，
再除此之外就大量篇幅放在了咱们所说的这个逃狱这个事情上。
对，
好电视剧归好电视剧，但是它本身的精彩程度是远不如太平洋战争和兄弟连的。如果让我评的话，我会把太平洋战争放在第一。当然尽管咱们要考虑到一个中国人民的感受问题，因为他是突战医师嘛，也是中国人民的老对手了，但实际上太平洋战争是拍的最好的，但是兄弟连也拍的很好，但空战群英在这个叙述上有问题，导致拍的有点像什么，如果我要打比方的话，有点像苹果耳机白开水，没有那么精彩。它真的像苹果耳机那种白开水的感觉，没有那么精彩。而除此之外，但它好的一面在哪，就以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点喜欢看这种历史电视剧的人来说，它特别好一点，它是拍出来很多其他电视剧都忽略的一个群体，就是地勤。
嗯，
其他拍类似的电视剧是不会拍地勤这群人的。但实际上在空战中，一般而言，你想养个好空军很容易，因为空军它是个精锐部队，你一个国家哪怕在全国养个百十来个飞行员很容易，你再怎么样，你的国家如果有几百万人，有百十来个精英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想养地勤是很难的，它是需要你有非常好的工业基础的，而地勤人员实际上才是一个空军能不能持续去作战的原因。
嗯，
我飞机下来了，怎么修，怎么保养？我的飞机修下来以后，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了。我在多少时间内能够修好？里面有个场景，就是他最后为了修飞机，那个地勤人员是在飞机起飞的时候趴在飞机那个舱里面在修那第三个发动机，那个是非常非常贴近现实的。而这点是这个电视剧拍得很好的，但这个东西其实它又不够爽，就导致这个电视剧整体上观感就是感觉温开水，感觉就是很明确。
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开飞机这个事儿，它其实是非常专业的。这个电视剧里头尤其是前四集，其实我觉得导演啊，如果要说导演的话，凯瑞福永的这个导演技术在前四集表现得比较淋漓尽致。其实我觉得凯瑞福永就适合当电视剧导演，他当电影导演的时候那个007无暇赴死是导得比较差的。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就是我一直觉得空战戏你要拍得好，里面那些特别专业的那些技术动作镜头按钮，其实你要让观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搞清楚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拍这种戏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你要让观众一看就似懂非懂，就他首先他大概知道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但是呢又有一系列的细微操作他其实是不懂的，所以才体现出这一个动作的专业。在前四集里头大量的轰炸机内部的这些镜头，包括是这些领航员到底是干什么的，诺顿瞄准器是个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在处理紧急情况的时候按那些按钮，包括那些机枪手当他们被卡住的时候要 按哪些螺栓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大概知道，哎，他们这些动作是有本所依。但是呢，你要去细究，又有一大堆问题。就比如说，啊，诺顿瞄准器到底是啥？啊，领航员为什么要坐在那儿？就是他还吐还是领航员？为什么领航员这么渣？哦，难道那时候是没有雷达吗？还是怎么着？就是你会有一大堆的问题需要你自己去后面去翻阅。但是这个就导致了他这个电影不够爽的一点，就他没有办法像在陆战的时候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就是一把枪嘛，你用好枪或者用好一支小分队去尽量的杀伤敌人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你是在空中，你有很多因素要考虑进去，所以当他把这些因素要尽可能的去娱乐化的时候，他又不能那么的娱乐化，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是很爽，尤其对于军迷来说，你觉得它是一个比较还原于真实的一个电视剧，但是呢它又没那么爽，因为它毕竟没有办法抛开这一部分比较沉重比较专业的东西完全去我们所说，如果说它要最爽的话，那可能就是壮志凌云那种，就是空中缠斗，那是最爽的，那个也是观众一看就懂的，但它选的群体又是轰炸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有一些些矛盾的点，或者说可能是让很多观众觉得哎没有想象中那么爽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里这个电视剧拍的难拍在哪儿呢，就是
嗯
本身这个飞行员这个群体他跟我们所看到兄弟连和太平洋战争不一样，兄弟连也演的是空中突击师或者空降师，而太平洋战争演的是马润，就是海军陆战队，
嗯，
这两拨人就是正常人，就是咱们身边那种人啊，天天骂骂咧咧就直接进去去打仗了。但是这群飞行员他是精英，
对，
飞行员在哪儿都是精英，他很拖地气儿。就比如说，
太对了，太对了，
我看过有评价说这个男主就他已经演过猫王嘛，他是不是带着猫王的直接进去了？但是实际上没办法，他们的形象就是精英。所有的这些飞行员，包括我们看，比如典型的例子，等会儿咱会谈到的，像《北平无战事》里面刘烨扮演那个方志敖，
嗯，
就是他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有点劲劲的。虽然说我认为刘烨在里面演的也不是特别特别好吧，但他的劲劲就对了，就是这帮人他就是脱离正常的人群的，他们就是精英，所以这个东西一拍出来以后，大家不喜欢或者难以接受就太正常了，他们不是我们所见到普通的军人，这群人的是他们属于精英属性，这种属性一来他们的表现我们能看出来，二来甚至在电视剧里面就他们被俘以后待遇能看出来，他们就跟一般的俘虏是不一样的，这是典型的一个特点，就这种精英主义使得大家不喜欢。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史料，或者说是野史吧，就是说德军其实他们对战俘啊一贯来讲是比较苛刻的，甚至说是泯灭人性的，但除掉一支部队例外，就是如果德国空军打下对方的空军以后，甭管是英国空军还是美国空军，他们都会比较的以礼相待，
嗯，
可能就是这种精英之间的惺惺相惜。包括我们之前看《无问西东》里面，王力宏那也是精英家庭啊，
是啊，
他才去，你只有有知识了以后，你才能
看得懂那些仪表盘，
对，甚至说他们最开始的那些学习的器材、学习的教材都是全英文的。
因为你们两个说的都比较多了，所以我就简单的做个补充啊。我自己呢是在最近几天才刚刚看完了《空战群英》的戏，过完农历年回来之后 AD 就跟我推荐过，当时我看了两集中间没看，这周才把九集全部都看完。我看完之后的感受和你们俩也是比较像的，就是首先我觉得这是一部好剧，但是呢没有《兄弟连》和《太平洋战争》好。然后它在我这减分的地方是哪儿呢？我觉得节奏上有问题，因为大家如果有看过《空战群英》这部戏的话，你会发现呢这部戏有点像游戏，它就像你是一个任务小组，然后不停的回基地接受任务一样，先在基地里边接到任务，第二天出发完成之后再回基地，然后在基地里边又接任务出发，然后又回基地，一次一次的出击就变成了这部电影当中最大视觉元素，或者说是让我们觉得爽的那些点的来源吧。就比如说第一集我就给震到了，当时呢你能看到成列的轰炸机并排飞行，而他们在万米高空之上，你本来觉得哦好震撼好壮观好强大，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他们的轰炸的那个时刻， 下一秒是什么呢？是地面部队让高射炮开始射击，然后你能看到一颗一颗炮弹像流星一样摇曳着火线冲上天空，在云层的顶端，就是这些轰炸机的附近爆开来，然后留下灰色的小蘑菇云。这些轰炸机就像火靶子一样出现在这些炮弹的射程里，实在是没见过，也从来没想象过，在1940年代的空战就已经如此之激烈残酷。但这是优点，却也是缺点。什么缺点？因为它前边拉得太高了，以至于每一次他们出完任务之后回到基地里边就是开 party、然后聊天喝酒，这些生活和之前形成了太大的反差。看一次还好，但因为前六集几乎每集都有任务，都要出动，都要轰炸、所以每一集先轰炸，回来之后呢，就大家喝酒开 party， 甚至还有人去约炮，这种固定的套路模式就容易让你产生疲倦感。再有一个点是啥？就是刚才聊到的后面三集，它其实缺少一个大的 ending。 这个大的 ending 呢，不够刺激，不够激烈，因为它后边讲的就是我们怎么在战俘营里边达成一致，然后团结，我们一起冲出战俘营。但是我们嗨的并不是这一点啊！大家看空军一定是要看空战的戏，空战的戏是大家嗨的点呀，但他没有拍，所以这是我觉得从结构上以及他这种叙事套路上容易让人产生疲倦感的原因。我甚至都在想，就第一，能不能把这拍的再长一点，比如说你拍成11集，后边多个两集，加一场大的 ending 戏都会好很多，甚至就现在的戏也 OK， 你把这场战俘营的戏往中间放，相信口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只有 8.4， 可能就能到 8.7 8.8。 这是我对于这部戏的看法。再有一个看法是什么呢？这个看法就是比较主观的了，也和这个戏本身无关，因为我跟 AD 我们也做一些电影的相关工作。其实我们一直会觉得，就是国内在塑造主旋律英雄的时候，当然我们塑造意志品质这点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我们也在想，就是现在如果想要吸引更年轻的年轻人来关注国内的主旋律作品，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美国他们拍的一些主旋律作品，比如说壮志凌云或者空战群英，包括兄弟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些作品中出现的军人的装束，军人的装备虽然符合事实，但是从视觉上它看起来要更炫酷。他会做一些小小的设计，就比如说像咱们在这次看到的空战群英里边，当然飞行员还是和陆军海军有所不同啊，飞行员的装束一直以来就是时尚先锋，但是你也能够看到剧组人员在设计这些人物形象，包括他们的发型，他们身上的配饰的时候的用心。男主角戴的那款墨镜配合打光以及他身上军服的颜色，这直接就是一时尚大片。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咱国内是不是也可以像老美取取经，在咱们的主旋律作品里边，在咱们塑造一些英雄人物的时候，向这个方向去借鉴借鉴，咱也在打光上啊，在人物造型上边做点考虑，让他们变得更加炫酷一点，这样的话可能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会更加强。
而且他这个电视剧有问题，他也没有像兄弟连有一个让人非常热血喷张那种口号，就好像那个一连他们在往回走的时候，他们所说我们伞兵天生就要被俘的，他反而感觉是基调越走越低，越走越低，越走越低，最后好了被放出来，该干嘛呢？去给荷兰空投食品去了。这个事儿很正正确，我只能说很正正确，但是很不像一个战争戏。
他这个剧，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源自于，可能是美国轰炸机群体他们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在美国轰炸机真正进入欧洲战场之前，他们其实是非常斗志昂扬的，甚至觉得就是应该是一马平川，包括头一两次美国轰炸机执行任务在历史上就是没有受到什么抵抗的，或者说没有受到多少阻碍。但是随着这种轰炸行动的深入，抵抗就开始多起来了，甚至后面会发现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战斗机的保护以后，就成为了，你可以说 B17 是空中堡垒，但它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空中的活棺材。再到诺曼底登陆之后，我看这本空战英豪的书里面确实讲的就是他们的任务就从轰炸城市也好，轰炸这种军事工业也好，转到成了去做一些人道主义救援的事儿，就是空投一些这种材料。我觉得是不是他们也有一些过于的遵照史实了，或者说你在 排这个剧集顺序的时候，可以来几场回忆的戏放在最后嘛，如果你要遵从史实的话，就是把几场大战留到最后的那么一两集。
对，这个电影电视剧本身实际上在这个结构上确实有问题，因为本身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就是最焦灼的时候就是42年、43年、44年上半年打得比较焦灼，打到后面的时候其实在欧洲上空已经没有什么德国飞机了，因为德国飞机全部摁在地上了，已经完全无法跟当时的美国飞机所媲美了，是包括打到后来的时候比较著名的隆美尔元帅，德军的隆美尔元帅就是被美国的飞机给击得重伤退出了战斗，这种事情在整个的欧洲的战场上是非常多的，就是他如果真是按照现在我们看的按照一个时间去拍的话，那后面就巨无聊，因为后面他们没有什么事干了，他们的最危险的工作就是在43年时候做的，但是你要这样拍的话反而让人觉得这个电视剧后面越看越没意思，越看越没意思，就一个虎头蛇尾的感觉特别明显。
嗯，
同意。
然后我觉得我们直接进就是有关于历史项的问题里边的第一个呗，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也认为是应该先和大家解释的，就是第八航空队它是否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而且是不是像剧里这样有着如此奇葩的一个背景设定，有这么高的死亡率。胡蒙你来聊一聊。
就如同阿甘所说的，在二战里面战略轰炸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工作，这工作远比我们对于空军的想象要危险很多，航空大队他们的作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国特别执着于白天进行轰炸，它不像英国，英国喜欢夜间轰炸，而美国这个航空队组建时间比较短，它是42年中才开始组建，他们其实没有训练过什么夜间去轰炸的东西的，夜间轰炸是非常复杂的，当时它不像现在，我们有现在有很多新的航电设备啊，我们有夜视仪啊，我们有这些东西去作为轰炸的基础，但是在二战时候你要夜间轰炸，一来是需要有雷达去指引，第二你需要有非常好的仪表飞行的能力，而且你要对当地非常熟悉，也就是说夜间去轰炸的时候确实你相对比较安全，但问题在于你也可能炸不着别人，尤其是美国跟英国在轰炸的时候有个本质区别，就是美国是致力于我要轰炸他们的重点的工厂，比如说开头的不莱梅的那个游艇的基地，比如说梅塞施米特就造 FW16190 那个飞机场，我炸飞机场，我要炸潜艇基地，那你要晚上轰炸是很难炸准的，而英国为什么晚上炸呢？英国的目标很简单，我要炸你城市，我要炸你城市，我要把你城市的人就士气打下去，他去炸什么科隆啊，炸什么汉堡啊，炸柏林啊，那个城市那么大一滩，你就进行灯火管制你也管不了，
炸哪都可以，
你在飞机上一看，我炸哪都是炸，无所谓，所以这个区别就造成了战略轰炸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按照47年有一个调查报告，从43年开始到45年，美国陆军航空队在欧洲大陆上轰炸损失轰炸机9949架，快10000架飞机，护航战斗机损失8420架，空勤人员79265人。而实际上美国由于它本身的轰炸机的质量相对较好，就比如我们比如说 B-17 要比什么哈利法克斯啊兰开斯要好那么一点，包括后来时候也有在电视剧后期出现的 P-51
野马战斗机、
因为它本身经过改装以后，它的航程甚至比这些轰炸机还远，就可以进行全程护航以后，所以导致美国的这些四发轰炸机击落后死亡率还不到50%，这已经是很好的。皇家空军有英军的兰开斯特死亡率在80%以上，哈利法克斯是70%以上，这都是就是他们的飞行员一旦飞机击落以后，他们可能连活都活不下来，甚至连我们谈到说他们落地要么在抵抗组织帮助下逃跑，或者干脆被德军俘虏的机会都没有，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本身的危险程度很高，而且最关键问题是他们最危险的是在一开始的时候，43年的时候他们的轰炸是没有战斗机护航的，当时的美军也好英军也好没有这么好的飞机足以保护他们到德国本土飞不回来，护航是在44年底45年的时候才有的事情，当然到那个时候就是美军压着德军打了，也就是说这个电视剧无聊部分就开始来了，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行动力这么高，原因在
这
儿。
我补充一点，就是而且他们一开始我觉得英美方面对于轰炸机他们自己本身的性能也是有一点过于乐观，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嘛 B17 它有四架引擎，然后他们是觉得 B17 这个轰炸机它本身的性能就已经非常强劲了。在最开始美军的一部分官员他们的想法是，我拥有这么先进的这个轰炸机，然后航程也比较高，所以当我进入这个轰炸领域之前，我是不易被德国发现的，等进到轰炸领域，我把炸弹丢下去的时候才会被德国空军发现，然后德国空军这时候再起飞，但是当它起飞以后，它的速度很可能赶不上我 B17 回程的速度，所以我也不需要太过于害怕。但是他们可能漏算一点的就是雷达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当有雷达以后，其实当他们可能刚开始进入欧洲大陆，可能很有可能就被一些人给侦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电视剧头一两集就已经遭遇到了大规模的抵抗。然后我在空中英豪的原著里面看到第100航空大队它的飞行员只有14%的人能完成他们的25次作战任务，然后到战争结束前第8航空队会有26000人阵亡。然后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已执行轰炸德国任务的美军飞行员中77%的人会死亡，所以他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由于战略轰炸死亡太严重了，所以英军一直在坚持就夜间轰炸。对于德国的雷达系统，英军也想尽了一些办法。到1943年轰炸汉堡的时候，英军诞生了整个世界上第一次叫做电子战，就是当时他们的轰炸机编队排在前面的轰炸机没有带炸弹，他们是轰炸机里面带了一捆一捆的铝箔，就铝箔条，等到这个飞机飞到以后，他们把铝箔条全部撒下去，铝箔条一撒下去以后，这个时候他们的夜间战斗机起飞是需要有雷达机指引的，就是雷达告诉你哪有轰炸机，然后让你起飞往那儿飞，飞得很近能看见对方轰炸机。但现在德军的雷达上看到是一片雪花，因为铝箔条本身它也就反这种雷达信号，所以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电子战，就是在1943年的7月25号，对于当时的德军对于德国汉堡的轰炸使用了这种方式。但这个方式已经很后面出现了，而前期的时候他们轰炸的时候，他们我们所说的包括英美两军，一方面造成了德军重大伤亡，一方面造成德国的工业重大损失，也同时造成了德国民众的重大伤亡，同时他们自己也承担着一种让人觉得难以忍受的一种非常高的伤亡率。而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也有这么一个场景是让人比较印象深刻，就每次这个飞机飞完一个任务回来以后，他们的指挥官在下面干嘛，数数，1 2 3 4 5 6 7 8 9 10，就这样数数，数回来多少架飞机，然后再去计算到底有多少架飞机损失了，然后还要统计能不能联系上谁。这个实际上它所代表是当时这种战争里面最残酷的一部分，就是可能某一个飞机一旦的损失，就这架飞机上所有人可能都没有了，因为他们要么落在敌人手里面，因为他们即使跳伞下去也有可能会被高射炮给炸晕摔死，要么就直接落在海里面来不及救他们，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在这里我觉得洪鹏老师是不是要简单介绍一下轰炸一般来讲分为两种，一种是战术轰炸，一种叫战略轰炸，这两种各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空军理论呀，就是来自于当年意大利人杜黑的那个《制空权》那本书，这本书写的非常早，就是在一战时候写的。它有六个指引性的要点，是这样说的：第一，飞机会用于战争，会改变一切战争形式；第二，空中战场是未来战场的决定性战场；第三，获得制空权就意味着胜利；第四，空军应该是战争大家族中陆军和海军平起平坐的兄弟；第五，要注重建设军事航空的后备力量，也就在平常的时候既要有强大的军用航空和更为强大的民用航空作为支撑；第六，就是总体战，或者我们可以翻译成叫全面战争，也就是未来战争中在特性和范围上都是全面性质的。除了第六条在冷战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推翻了，因为它实际上不存在，但前五条都可以说是无论是二战也好还是冷战时候冲突也好，是几乎是每个国家建军时的纲领性问题。但这个问题具体到我们所讲的每个国家情况还真的不太一样。比如德军所选这条路我们叫做 P 偏战术，因为德国其实每个国家本身的资源有限的，所以它更多的时候偏战术轰炸。什么叫战术轰炸呢？就是我们在前线具体战斗中，我们对前线进行一些支援，这里面既要包括近距离的空中火力支援，也要包括对于空中进行火力封锁，防止对方的空军来进行轰炸。所以如果我们说到德军闻名遐迩的飞机，我们能想到什么？我们能想到容克88，这个飞机在我们的电视剧里有演，是一个战斗轰炸机，就它也可以用于空中攻击，也更多时候用于轰炸。更出名的容克87，就是斯图卡，这是非常著名的德军无数次使用的一个轰炸机，包括我们所说的 FW190， 包括 BF109，BF110，包括262，这几款飞机，第一款喷气战斗机，它都是非常典型的战术式飞机，但是它并不关注战略轰炸，而且它不光不关注战略轰炸，德军还在整个的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搞笑的局面，就是他怎么被由于希勒个人的尊严，怎么被当时的丘吉尔给带偏的。实际上这样说吧，德国人对英国人一直还是说比较温情脉脉的，感觉就是大家同文同种，都差不多，其实也给英国人开条件比较好，所以炸的时候一开始德国人的脑子是正常的，就是炸什么呢？炸当时英国的所有的什么飞机厂啊，炸什么各种各样的修理厂啊，炸各种各样的飞机制造厂啊，这些东西他真不怎么炸平民。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当时的英国皇家空军在面对法国战败以后，在面对这种不列颠空战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扛不住的。但是美国那边也没有发动，就他就是真的就全力开始造，等你运过来来不及。但是中间有个小事发生个偏差，应该是八月份的时候一个意外，当时有一个德国飞行员不小心的，这真的是不小心的，把两颗炸弹扔在了伦敦市中心的一个教堂那里，然后把教堂的旁边的一个著名地方给炸塌了。这事儿死没有死人我忘了，我忘了到底死没死人，但是以此为基础，丘吉尔开始要求自己的轰炸机编队要去轰炸柏林。然后就有个著名的段落，当时的德国的空军元帅赫尔曼格林说，我要是让一架英国飞机飞到柏林上空，我就改姓麦耶，这麦耶是一个犹太人的姓嘛。然后结果好，他就改姓麦耶了。然后这次轰炸其实也没死多少人，那边好像就死了10个人，伤了9个。但这次轰炸直接导致随后德国扭转了自己的轰炸方向，我不炸各种各样的制造厂，不炸飞机的基地，不炸维修厂了，我改去炸伦敦，炸考文垂，炸各种各样的大城市。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事儿，就是当时英国其实也没有捋清的事情。就这么我要说，在二战时候对德国轰炸里面，其实美军的轰炸要比英军的轰炸更为有效。有效在哪儿？战争期间炸平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这个并没有什么用。无论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去轰炸哈马斯的控制区，也就是加沙地带，还是说2006年时候以色列去轰炸当时由黎巴嫩政府党所控制的那个地区的平民，还是说在二战时候不管是德军去炸英国的伦敦的老百姓，还是英国去炸德国老百姓，其实都不怎么起作用。或者这样说吧，就是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搞笑场景，就是每回那边飞机一来炸，然后老百姓躲到地下室，然后炸完以后楼塌了，死一批人。然后你会看到一边丘吉尔呢躲在自己的地堡里面在指挥战斗，就像咱们所看到的电影叫什么，叫做
《
至暗时刻》时一样。对，《至暗时刻》的电影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就《至暗时刻》里面一样，就他在地堡里面躲着指挥。另外还有谁要出去呢？他的老朋友，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也就是咱们说的 King Speech， 叫什么？叫国王的演讲里面那位国王
啊，乔治六世。
对，乔治六世就开始出去了，就是乔治六世负责在外面演讲，来以自己作为国王的身份来鼓舞士气。丘吉尔缩着在指挥，就是乔治六世概念就是我死了，炸死我，我们这还有家里还有人，后面机会接着演讲就行了。就是他们这种分工很有意思，就是你去炸平民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你只会把对方给推到一种极限，就是你炸吧，你把我彻底炸急了，我给你拼到底，我自己家里人已经死完了，那不怕，来吧，咱们就拼吧。 这就是当时你去炸战略轰炸去炸城市是没用的，你炸工厂是很有用的。而相比较来说，反过来到42年以后，其实英军就开始重视轰炸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当然我们要说啊，要说这个电视剧里一点，就他真的是这就叫咱们应该叫做舆论霸权，就英国人在整个的故事里面感觉要消失了。这电影里面电视剧里面没有，几乎没有英国人，也有，其实也有出场，但几乎是没有的。就是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你感觉就是美国人打赢了二战，但是把英国人给完全忘了。其实英国人他们当时在42年开始就开始让阿瑟哈里斯做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军司令部的司令了，他开始指挥大量的轰炸，就是他们开始大量夜间轰炸。而当时他们的轰炸就是咱们说的千机计划这个东西，其实最早他来的，就他凑了1000多架飞机分批次去炸。或者咱再具体来说，这点一定要说明白，就是很多时候后来美国第八航空队所用的一些战术是英国人真的拿命试出来哪个好使哪个不好使的，就包括说飞机抱团，包括不同飞机分别编组，包括该怎么飞，包括该飞多高，这些东西真的是不停的去试验出来的。比如他们飞的时候，电视剧里面强调，哎，我们的飞机要抱团，
箱型战术
要编队、
嗯、
对，他所说的最早的就是基于当年英国所实验出来的叫溪流战术，密集编队是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轰炸机损失的，而且还要把不同的轰炸机分别编队，快的慢的一定要分别编队，否则会拖累整体的速度和整体的这个效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电视剧里面，一旦有飞机受伤了飞不动了，一般会有一两架战斗机或者轰炸机脱离编队
护航拖着他们，
但是大部队是绝对不会动的。这就是当时英国所反复实验出来的结果。而实验出来结果以后，当时英国也比较狠嘛，英国其实也是炸对方城市，扔1/3是铁炸弹，2/3是燃烧弹，然后再随后就是我们说卡萨布兰卡会议。当时就卡萨布兰卡是个电影嘛，卡萨布兰卡其中在当时1943年的时候，当时占领卡萨布兰卡以后，当时丘吉尔罗斯福在这里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这会里面就经过反复商讨就谈及了这么一个对德的战略轰炸。而对德战略轰炸里面最关键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对德战略轰炸谅解协议书，就是双方的方针就是通过战略轰炸要逐步的毁灭破坏德国军事工业经济体系，打击德国人民的士气，使其达到足以使武装抵抗能力受到严重削弱的程度。然后开始排了个目标，这个目标才是在43年以后，就我们看了电视剧里面演的目标。第一是潜艇工厂，所以我们看到电视剧里面一开头是什么，就炸不来梅那个游艇基地、第一个就是潜艇工厂，第二飞机工厂，第三轴承厂，第四炼油厂，第五合成橡胶厂，第六机车工厂。这就是我们所说随后就是第八航空队过去，然后 B-17 空中堡垒过去，然后再随后边上有了 B-24 解放者轰炸机也过去，开始对德国北部海港的这种潜艇基地开始进行密集轰炸。这轰炸是我们所说的当时的情况。但这个轰炸背后损失严重，就是不好意思，您的这个 P-47 雷电实在是太不好用了，根本达不到护航目标，所以只能靠这种，说穿了就是你有金刚钻，我有天灵盖，我硬顶吧，硬顶损失非常惨重。而且英国坚持夜间轰炸，而美国坚持白天轰炸，两边还倒班，这使得当时德国军非常痛苦，
疲于应付。
这边
24小时都有人来炸，
美国人刚来了。啊，随后晚上英国人又过岛来了，而且最关键是他直接导致就是这边德军的制造业损失非常非常惨重，德国后来的武器装备跟不上了。就我们看当年的时候，他的战斗机造多少架，包括这种我们说的荣克87这种苏卡造多少架，包括4号造多少架。但是大家再看后面的时候，再加上德国本人的思路就是精英化思路，我去造些好东西，我用我的精英的东西去打击你苏军和美军那种垃圾货。但问题在于你本身就受伤的时候，你这么好的东西工时 时间比较长，你更造不出来了。
是，
所以你再对比当时的苏联什么思路 T-34、不需要倒车镜，不需要雷的电台，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能开能开能打打炮好上吧上吧，这个当时的苏联思路，美国其实也差不多，
嗯，
能动就行啊，管他什么呢？这就是战略轰炸最大问题。就咱们所说电视剧，他演什么演的就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过程里面的一支部队、一支航空大队给写出来以后拍成电视剧，所以他看起来没有那么有意思的原因在于。这种从制定战策略到发布到起飞到回程，然后到清点伤亡，到他们在下面疯狂然后再起飞这个过程，
嗯，
我们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就是一帮的人天天在刀尖上走路，因为他们再起飞以后就不一定能回来了，
嗯，对，
他们很多人实际上是连尸体都找不到的，很多就是成了一个有个名字但不好意思摔死在哪了不知道，掉哪不知道，直到他们大概在哪次行动中再也没有回来过，
嗯，
可能掉到海里了，可能掉到某一个湖里了，可能被击毁以后随着整个这个燃烧的残骸彻底就被烧没了，这种东西都是很多的，所以他们这种行动，嗯，这个电视剧其实难拍就难拍在这儿，很难复刻的一个问题，
嗯
嗯，或者说我觉得电视剧如果这要讲回电视剧的话，可能它难拍就难拍在各个行动之间它的人员的代换量非常大，所以它的主角也好或者说他的主角团队也好他经常会换，
嗯，
你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你很难跟随着某一个主角的视线一直进行下去，他经常要在各个机组各个飞机之间去变换视角，你很难跟随。但是我总结一下这个胡木老师刚刚讲的战术轰炸和战略轰炸的区别，简单来讲，战术轰炸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直接作用于在战斗中的一些敌军目标，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讲可能是坦克，可能是人员，可能直接就是军队，它直接可以决定一场战斗的生死胜负，但是战略轰炸呢它所针对的就不是一辆坦克了，可能它针对的是生产坦克的工厂，战略轰炸并不能给前线部队可能在第一时间造成非常多的这种直接伤亡，但是它会极大的削弱部队潜在的作战力，所以呢战术轰炸它要求这种战斗机可能是比较灵活，但它载弹量不需要特别大，但战略轰炸呢就是另外一点，它载弹量和航程一定要大，
嗯，
这是比较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吧。然后我刚刚听胡蒙老师讲的其实中间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一点其实也是我当时在看奥本海默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感觉，哎呀，奥本海默这个人有一点矫情，因为我们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左右我欣赏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奥本海默一直在纠结，哎呀，这个原子弹我到底要不要造出来啊？是不是我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我应该是杀死这么多人的这个罪魁祸首？他一直在背负这个良心债嘛。但是我觉得英国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比如说丘吉尔，丘吉尔他就在二战时期跟他手底下的一个将军说过，我们不应该为我们在二战时期对德国人做的任何事情感到抱歉。
嗯，是的，
包括英国还是美军的一个将领，应该是大概率是英军的一个将领啊，他就说过，如果42年我们就有原子弹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把它用在德国战场。你看看真正的军人他的想法是这种的，就是跟美国人还是不一样的。这里又返回来推到电影里面美军的一些思想，就是美国空军因为它有诺顿瞄准器，它有比较先进的一个瞄准装备，所以它一开始我觉得它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在道德上面的束缚，他觉得我去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尽可能的精准，对于这些他觉得我在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他一定要尽可能的对于这些德国军事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精准轰炸，尽可能的去避免轰炸到平民。但是在二战时期你想想看，即使你有所谓的这些比较先进的瞄准装备，但是它的精度还是非常的不可测的。 我之前看过一些史料，说在二战的前期，如果你进行一些轰炸的话，那个炸弹的精度，它的范围大概在4.几英里，而不是说我们在现代战争中所看到的一些炸弹一样，可以在半米或者就几十厘米的一个范围内，它的精度可以精确如此。在二战时期精确是非常差的，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进入德国战场的初期阶段，他可能也没有做好完全放手一搏的这个准备。
这里其实有两个背景啊，第一个背景我们得理解啊，就是美国人当时真正恨的是什么呢？真的恨的是日本人。
对，偷袭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
对，
这个事儿是让当时的美国非常愤恨的。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是，当时罗斯福压制住了所有人，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叫美国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是工作日打德国，休息日打日本。就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工作日的时候就绝大多数精力是放在德国身上的。他当时罗斯福就认为，我把德国彻底摁死，日本很好收拾，休息日就我一些其他资源放在日本身上。所以我们感觉好像就是这个太平洋战场，
他之前是先欧后亚。
对，我们感觉好像太平洋战场似乎整体上它的节奏似乎没那么快，但实际上已经很快了，但这还是在资源没有充分投入的情况下。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德裔美国人是整个美国当时的第二大族群，差不多。就好像我们看到电影应该是《拯救大兵瑞恩》里面，我记得很清楚，里面有个场景，就是一个德国士兵被俘了，然后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士兵去跟另外那个士兵还聊起来了，还问他是哪儿的人，对，他也是德裔美国人，是包括我们说的艾森豪威尔，德裔美国人，布雷德利应该也是德裔美国人，就是美国上下其实好多德国人。
嗯，
这么一个情况下，就导致美国人对德国真的没那么恨，所以他们不会像英国那样恨得牙痒痒，就你炸我炸了这么多年了，我反过去把你炸毁了，他不是那种感觉，
是
他没有感情。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理解，就是不同时代的美国是不一样的。二战时候的美国，它是有非常高的道德水准的。美国有两个时期道德水准非常高。一个二战时候道德水准非常高，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呢？就是80-90年代，就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那个时候，就是咱们所说的、
反越战，
不是越战完毕了，然后这个苏联快死了，美国为了展示它是自由世界灯塔，那个时候
啊，世界
那个道德水平高到 啊，对，高到让觉得不正常，就是我已经把韩战争打完了，我仍然坚持不会弄死你，特拉姆，我就撤了，这种道德水平高到就是，或者咱们用一句话说，可能听了很多。观众可能觉得是一个挺雷人的一个说法，是一个暴论，这是我最近在给我们那边一个直播时候我讲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包容自由开放，它不是这个国家包容自由开放而强大，而是国家强到一定程度所以包容自由才开放。这是最关键的，就是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他能放过这个当时的萨姆一把，包括为什么当时他会去做那个我们所说的当年那个歌，我现在叫什么名字的，就是是不是叫 We Are the World， 当时的
对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其实讲的就是这个，
这是有定道理的，倒不是说穷人一定是坏人，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想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一个国家的话，那你是强大以后才会有这些东西的，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强大的基础，所以他的道德标准啊，真的是他当时强大。为什么后来道德标准没了？为什么后来会打格林纳达？
是，
当时在越战时候被揍的完全不分东西的那种情况下，他怎么样去不打格林纳达？包括在现在，为什么说现在你看美国感觉好像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没这个底气了，他没有那个我老子天下第一的底气了，他才会缩。他当年舆论那么猛的时候，他绝对只会指责你，你为什么不开放？现在你这个产品影响我们青少年的这个情商和智商发展，就包括最近一个，这有点说的远了，一个段子啊，就美国现在有一本书，叫什么Blood 什么 Blood Money 还叫什么，忘了那个名字叫什么了，它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你看你们中国人，这就是你们阴谋论，你们让我们美国人用 TikTok， 上面全都是各种各样跳舞的视频。但你看你们中国人就不用，用抖音，你看抖音的小朋友，14、15岁小朋友能刷到都是什么体育啊、数学呀、计算呀、学习的视频。是你们中国人。
我怎么一瞬间恍惚，好像回到下午。
对对对，是这样。我们下午跟那个徐子东老师做了一个专访，然后在跟徐子东老师在聊的时候呢，我就说了这句话，我说
你们俩说的一模一样。
对，美国那边反 TikTok 啊，他们说的说辞是啊 TikTok 就是荼毒我们美国青少年心灵，给的都是一些低俗视频，但是呢中国青少年都是用 TikTok 来学习的啊。当然我们听闻确实是付之一笑嘛，对吧。但是
对中国少年都是学科目三的。
是，但是我呢，我刚听胡蒙老师说了这么多，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美国人他当时有这种所谓的，我们现在来看有一些没有必要的道德束缚在，所以也导致了他一直坚持所谓的白昼轰炸。因为在夜间轰炸，首先在那个时间段来讲，夜间是不可能实施精确轰炸的，所以在当时英国要实施夜间轰炸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轰炸非作战人员，并且在某一个时间段他列了一个列表，
其实就是平民，有可能。
对，就是平民，他列了个列表，把人口超过10万的58个城市都列入了目标。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在所讲的恐怖轰炸，或者说恐怖主义轰炸吧。
这样说吧，其实有原因什么
无差别，
这种无差别轰炸原因什么，我们这样说话，这样说就有点不好听，但实际上实话，我说的实话，原因是他们拿德国人当人，拿黄种人不当人。我说的不光日本，我说是拿黄种人不当人。比如举个例子，他们拿德国人当人什么意思呢？英国人这样炸是英国人恨得牙痒痒，真的，英国人真的恨牙痒痒的，恨。而且英国这个国家，我们说大英帝国历来是大学大德的，他真的不差这点道德底线了。英国一直在道德下水沟里面最深的污泥里面趴着呢，他就不差这点事儿。但美国真拿德国人当人，这一个特点。就美国人对德国的轰炸的时候，真是手下留情了。他炸的最主要还是这些设施，但相比较，美国人怎么炸日本人呢？李梅的轰炸，李梅烧烤，
对对对，轰炸东京。
而李梅烧烤当时第一次炸的，其实炸的是我们的汉口，以汉口的天主教总教堂为基准炸了一块街区，先试了试。他炸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日本的工业跟德国不一样，德国是工厂制。德国是工厂，这就我一个工厂，然后我里面有机床，有机工在那去做。但日本不一样，日本的什么飞机啊，零式战斗机，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零式战斗机怎么造的，就一个工厂在做零式。零式零件怎么来的？手搓的。怎么手搓呢？东京街头或者小仓街头每一个家庭里面是个小工坊，就有点类似
土法炼钢嘛。
哎，他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当时做的事儿，其实并不比现在我们所看到什么，巴基斯坦那些好兄弟们去修车那种东西有先进多少，他们就这样做的。所以你去炸东京的工厂不太管用，而且东京这地方都是木板房，都是木板房，他去炸的时候那还不如直接拿烧呢，烧起来特别好烧，
燃烧弹。
这第一点就是他的目标不一样。第二点就是他真的只拿白种人当人。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为什么对德国人会手下留情，对日本人会不太客气，原因其实就在这儿。就是整体上他们的看法，这种东西即使咱们所说现在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叫做政治正确，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但政治正确实际上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是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他们所谓的不能歧视，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问题在于什么是自己人，什么不是自己人，他们分得很清楚的。而在这个战争时候，在战争这种最体现道德底线的时候，最体现人什么怎么样没有道德的时候，你看他怎么对不同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到底怎么看是很明确的。包括他们到底炸谁，怎么炸，用什么手段炸哪儿，除了战术需要，其实是有很大的他们本身的道德选择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李梅这个人的话，我念一组数据吧。就是1945年2月23日，李梅将军麾下174架 B-29 轰炸机，每架装载4吨的 M-47 燃烧弹，轰炸东京飞机制造厂附近的区域。啊，然后呢，这个区域的居民区呢就被夷为平地，死伤无数。你要知道，就是 国际法是明文禁止使用燃烧弹的。而在1945年的这个3月到7月之间，日本有96座城市被里面轰炸，共投下14.7万吨燃烧弹，炸死了50多万日本人，800万人无家可归。主要大城市的城区被烧毁面积超过50%，如东京、横滨是56%都被烧掉了，名古屋52%，大阪、神户57%，而中小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如日立71%，甲府72%，最高的福井这个地区啊96%都没了。
李梅后来获得了日本的一等受日大勋章，人家日本不介意的，日本一点都不介意一等受日大勋章。麦克阿瑟好歹给日本真的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是实话，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李梅这个我无法理解，我完全无法理解，而且还是授予了日本最高的等级勋章，这是完全无法理解。但是我看到这我就觉得气乐了，
帮助日本人计划生育
啊，对，只能这样说吧。
是，但是呢，我也看到有一些相关的史料，就说其实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也挺厉害的。这一个资料里面写的是，英美空军共投弹270万吨，其中呢，英美空军自己啊损失了150,000机组人员，仅英美陆航就被击落了27,000多架次的作战飞机。而德国在抵抗战略轰炸的空战中损失了50,000架飞机，整个德国因此死亡了60万以上的平民，伤者无数，工业产值可能在当时就直接被归零了。
最典型的一个结果什么呢？这里就串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叫做空战群英和兄弟连，这里是串起来的。就为什么到兄弟连所演的那次叫突出部战役，也就那次巴斯托尼的战斗，为什么巴斯托尼战斗里面，实际上这次阿登战役，希特勒的指挥是非常英明的，就他的突击方向、准备和攻打的这种手段是非常突然的，为什么后来失败了呢？失败核心原因是没油，炼油厂全被美国炸了。按照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一次袭击，每周需要给这些我们所说的装甲部队提供5个基数的燃油和5个基数弹药，但是当时弹药还能勉强凑够5个基数，但燃油只能提供1.5个基数，而且很多燃料还没有办法及时发到前线的战斗中部队去，就导致当时的这个前线指挥官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如果想成，你必须每一个步骤计划都落实到成功才行。但我们知道作战这个事儿，你怎么可能每一次计划都能成功的？你不可能没有余地啊！而这次突出部战役就是没有余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在这个我们所讲兄弟连里面那场仗美攻打赢，原因就在于巴托尼面前，一来当时的德军油料不足，二来当时的德军炮兵火力不足，这两个背后实际上就是这个空战群英里面他们把德军的很多厂掀翻了，德军调不来足够多东西，这导致他的最后那种反扑，那次反扑最后失败。包括后来苏军能够推德军推的那么快，其实跟这也有关系，就是彻底严重的毁灭了德国人的所有的制造力能力。这制造能力既包含有工厂，甚至也包含有通过轰炸所造成对方的大面积死亡的技术工人。所以全面战时候的道德这个事情其实有时候是很难评价的，就我们很难拿当下的胜利去评价，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当下在西方白左盛行的时候完全无法理解。这种无法理解其实背后也是什么，也就是网飞版三体我们为什么拍的不好的原因也在这儿，就他是很难理解中国始终处于一种非常紧绷的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很难理解。中国的整个的全国上下其实整体上还是很紧绷的，很紧绷的，就是除了少数人真的觉得哎呀世界和平世界大同，多数人其实挺紧绷的，就是感觉随时会面对什么样打击似的。然后但是你像美国啊，这个欧洲，他做一个最大错事什么，就是在90年代以后，这就是马放南山歌舞升平，这种结果就导致他们就不理解这个事儿了，不太理解这个事儿了，不太理解就是这种战争时候有多残酷，不理解。所以你才会看到就什么，我一直认为什么叫最好的反战啊，就你把 战争的残酷全部揭在所有人面前。然后到这个时候你还能选择战争，就是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是疯子，第二原因就是你在这个情况下我也不得不上，那就证明我实在没得选择了，我必须要打的时候，那大家都想好那就打就打，而不是说把战争给写的浪漫化艺术化，这我觉得是不太好的。这个片子其实没有揭示战争里面最残酷的一方面，就是对于当时这个平民的那种战略轰炸是没有的，其实当时都有，美国没那么严重而已。美国主要打的是，他也没少炸汉堡，他也没少炸当时的柏林，
是，确实，
只不过他把这个事儿给一笔带过了。当时柏林也是被炸得跟废墟一样的，汉堡也是被炸得跟废墟一样的。
胡蒙老师，你对于这个英美轰炸对于德国工业的冲击这点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
英美轰炸对于德国工业基本上毁灭性质的，毁灭性质到什么程度啊？我这儿有个表，这个表是一本书上的东西。然后我们来说最大损伤，就是咱们前面所讲的那个油料。德国的战争的一个致命点在哪呢？它一没油，二没橡胶，这是它很致命的问题。这两个东西你还绕不开。但是英美的轰炸把德国的本土的油料供应给打得非常严重，比如说通过轰炸，它当然不止炸英美，还配合上当时对于普罗耶什地的轰炸。普罗耶什地在哪？在罗马尼亚。对这儿的轰炸导致罗马尼亚对德国石油供应从1944年的每个月能供应接近20万吨降到零，降到零，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油料供给点没了。然后呢，德国自己的本土合成石油工厂，造成德国的航空燃油的产量从20多万吨降到多少呢？最严重的时候降到1000吨，就20万吨给打到1000吨，就导致德国自己没有任何作战效率。所以我们在看大量的德国电影的时候，比如说有老电影，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就很老电影，叫做《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嗯，
那是上一场的一个经典了。
嗯，
那里面德军的进攻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德军没有能力去清扫当时铁托在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呢？没油，没有油，没有油料，你就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吹到天上的闪电战，你闪电不起来的，你没有油料，你没有补给是做不到的，你没有油料就没有装甲部队，没有油料就没有后勤补给，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打。而且更要命的是，德国本身更重要的是它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现在为什么说我真的对于欧美是非常绝望的，就是大哥你打什么仗啊，你连化肥都造不起来，就化肥它本身是炸药的一部分嘛。德国的化肥厂基本上被毁伤殆尽，它的氮产量已经下降到战前的10%以下了，最惨肉。我把你整个化肥厂全部给炸掉，把煤钢厂全部炸掉，我把你所有的橡胶全部给毁掉。你天然橡胶我把你封锁死，你获得不了合成橡胶，不好意思，我把你合成橡胶厂你分散对吧，那我因为你合成橡胶厂一般需要建在化工厂旁边，我把你一片全给炸了。就美国就是我搞不清楚你哪是你合成橡胶厂对吧，我一块给掀了就行了。所以合成橡胶1944年的时候它每日还能产1.2万吨合成橡胶，但是到1944年的底的时候每个月只能产到2000，每日只能产2000吨了。到1945年的时候最惨的时候只能产到1000多，后来稍微回升点补一补回升点。而且包括德国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它兵少需要调动嘛，美国特别喜欢炸什么，就是我在讲罗斯福传的时候我讲过，当时美国针对它的车厂，什么叫车厂，就有点像我们郑州这边一个大型的这个变速站，炸变速站，我把你所有变速站全给炸了，我看你怎么用。它是全面的一点点就全部把你给 拆毁以后导致德国军备生产锐减，德国军备生产锐减，而进一步导致结果是什么，就是它这个导致结果并不是像我们单独想的我说炸德国人，而是我把你德国彻底拖到战争里面。就我们一直有一个误会是什么特别有意思，就是德国一直没有完全进入战争体系，德国到1943年底的时候才真正全面动员全面进入战时体制，这实际上就是美国战略轰炸，我把你全部给拖进来以后来吧，让你所有德国人真正痛苦起来的时候，那你就会考虑要不要继续打下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刺杀希特勒》，阿汤哥演那个，施陶芬贝格吧，叫施陶芬贝格，好像是不是叫这个人，去拿手那个一个箱子去炸这个希特勒，结果没炸死，结果被连累一堆人，包括隆美尔也这时候被刺死的，就这个背后其实也是美国的轰炸，把所有的这些德国的飞机什么全部掀翻以后的结果，所以导致德国空军弹药各种方面全线崩溃。那我们要知道打仗这个事儿，咱说实话就什么，你现在看着一门炮弹，我们可能说啊，这个炮弹在俄罗斯可能卖10万卢布，在中国可能几千人民币，然后搁到美国卖的贵一点，可能就是2-3万美元，搁到欧洲可能是更贵一点，几万欧元，生产贵嘛。但是真打仗的时候，你要工厂拉开，我这些炮弹几个工时，他不会考虑价格的，几个工时我给你造出来。而当时使得当时的德国它的有效工时急剧下降，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德国人看着武器很花哨，很多东西很先进，包括什么空空导弹啊，什么喷气式战斗机啊，喷气式轰炸机啊，
对，
虎式啊，没一点用，你造不出来，一点用都没有，
就量太少了，
一切战争就堆数量嘛。
是因为我在看一些那个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德国的这个科技装备的发展啊，真的是有点过于迅速，你很难想象在二战后期就有空空导弹了。
对，
我们一般看到的二战期间的这种空中缠斗还是那个机枪嘛，
机枪
互射，这也是为什么美军在做这个轰炸机机群它的密集飞行的时候使用这个箱型战术，因为一个轰炸机上有10挺机枪，他们的概念是如果这么多轰炸机一起密集飞行的话，那真的是防御无死角，甚至火力要比德国人要更强。
对
啊，但背不住，
但没想到，
对，但背不住那个时候德国人的飞机也很快，然后他的火力也很猛。
但我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啊，我这次在看空战群英的时候，我觉得我跟 AD 都被共同的一个场面给震撼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飞机被打掉了之后，第二天啪啪啪啪啪又来一批，然后又被打掉之后又来一批，就是他这种强大的战时的动员能力以及军备产品它的生产能力。1940年代，其实我之前略有耳闻了啊，但是真的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他把这种情况呈现在我们面前还是很难置信。
对，这里我要念一组数字啊，就是在1942年2月的时候，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这个第八航空队在英国的时候，他只有7个人，没有一架飞机。然后到1943年12月，航空队的实力已经扩充到当时有185000人和4000架飞机。而在1938年，那时候美国的陆航军处还处在有计划无飞机的境地，但是在1940年5月，当时罗斯福就呼吁飞机的年产量要到达50000架，恳请飞机制造业将每年2000架的正常产量扩大至每个月4000多架。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猜想啊，那个时候美国的军工企业就开始动员起来了。直到1944年，美国得到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空中力量，拥有80000架飞机和240万名飞行及辅助成员，占全军总人数的31%。
其实这样的就是，罗斯福作为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之一，他有两个功绩是要说的，一个就是带着美国走出大萧条，就是他经济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二战。二战其实罗斯福做的最重要的事不是打赢二战，而他提前把美国拖入二战。就美国这个国家有核心是什么？就现在你已经开始看到美国
对孤立主义非常重要，
孤立主义，对孤立主义。就是我呢，
小弟，
北边是加拿大，算是我哥们儿，南边那个恨不得直接再加入美国，就是他不是
还有
美国吞了
周围的一些什么委内瑞拉啊什么，几乎就是跟美国一样的，
然后导致美国他周边没有什么威胁他的东西，所以美国有天天的优势就是。你们打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也跟我没关系，尤其是一战时候美国参与了，当时美国其实有了这种霸权思想，美国去试了试，结果发现我玩不过你们英法这些老流氓，我不玩什么，我回来接着待着，我就该回来待着，你们也别来理我。但是当时罗斯福看到这个仗啊情况是很复杂的， 所以他提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军事和工业动员。就是要知道美国在二战前的时候那个军事实力其实是很荒唐的，就是有个类似游戏，二战游戏叫做钢铁雄心，就钢铁雄心里面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1936-1937年的时候你强行登陆美国能打得赢他，因为他没军队
啊。
历史上美国就真的没军队，非常少。
对，
他提前的开始募兵，提前开始调动各种生产，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条件，就是他本身在之前的大萧条中他自己有很多的类似于，我们不能说叫计划经济吧，就类似于这种国家干预下的一些局。
嗯，
他把这些东西开始从一个大萧条的抵抗的这么一个方向开始转为开始去进行指导工业生产。
嗯，
然后就开始在30年代的时候，
嗯，
就已经开始安排大量的一些战机的设计了。1939-1940年就开始进行一些战机的生产了。等到珍珠港的时候，其实美国的生产力就已经拉起来大概有一半左右了。等到日本把美国扇了一巴掌以后，美国人恼了，好全面拉起生产，然后就让全世界知道当时美国的在南北战争以后积攒下来工业实力有多可怕。
嗯，
就美国当时就不是说是世界第一国，而由于当时日本在打仗，德国在打仗，当时的这个英国在打仗，当时的法国在打仗，所以美国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强大工业实力的国家，
而且能赚起来的。
为什么叫民主兵工厂啊？那真的是不是能赚钱，那是全速开起来，只是让你觉得恐怖。有种恐怖就是，它可以下饺子一样造航母，可以下饺子一样造航母。航母造到最后叫大蓝坦战役，就那一大片海上全是美国的航母，那种感觉巨恐怖。包括在欧洲的坦克、吉普车、飞机，那个数量，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抵抗的。
嗯嗯。
然后包括他给苏联支持的一些工业元件，包括给苏联一些重要的工业原材料。苏联在以此为基础，再加上他本身非常强大工业实力，造出来这种庞大苏军。这个时候，其实德国即使工业实力没有被削弱，他一样会被推死。他一样会被推死。他的基本盘是打不赢美苏两国家的。
是。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国它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所以在当时是非常容易实现没有部队，但是可以通过征召士兵很快就建立起一支能上战场的部队的。然后再同时呢，虽然他平时可能不见什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军事装备，但是到战时的时候是全国的所有资源为这个总统所调令，也是为战时服务，所以他的工业能力也完全可以为作战准备。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像刚才胡蒙所说的一样造出坦克像下饺子一样下航母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吧？
也不止这样，是因为美国实力当时太强了。就比如打个比方啊，我要去生产某种装备，美国很多装备犯的错误很多的，但你架不住人家底气足啊。我这装备错了是吧？好，我这一个飞机错了，我同时研究3款、5款甚至10款飞机，我总有个对的，我总有个对的。就他这种状态，知道吧？
就是有钱，
我总有个是对的，
能玩穷举式。
我就能造啊！我这坦克不行，好，咱不停的去换各种各样的东西，总可以吧？哎，坦克实在不行，没法升级，对吧？好，你一辆打不过对方是吧？我给你堆10辆、100辆。
嗯，那比如说二战的时候，美国的航空工业发展大吗？
相当大。美国的航空工业方向呢，就这样说吧，就如果让我评价的话，其实论先进还是德国先进。
嗯。
德国那种高精尖玩意儿玩的实在太花哨了，这咱说实话太花哨了。但是美国有一点，就是美国它很实用。
美国当时国力应该算是最强盛的几个
世
界之一。对，确实美国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然后它也可以很快的组织起来这种有生力量去做一些我们就说陆军士兵吧，这起码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航空士兵来讲，这个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你作为飞行员、作为领航员，甚至作为投弹手，你都需要有大量的技术支持。但是当美国的第一批 飞机飞到欧洲战场的时候，其实在飞机上的那些飞行员他们的训练时长都是挺不够的。我看的一个数字是基本上只有6到8个月的训练时间。
几百小时。
对，所以在电视剧第一二集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领航员其实他都领不对路的，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领路，而且有很多小伙子那次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见到大海，甚至是因为有许多是内陆的都没有见过大海。
嗯，
更别提他们只学6个月，你想他们能有一个多高超的战斗机或者轰炸机的驾驶技术啊？
嗯，是，
其实也是通过不断的死伤不断的迭代换取的这种我们说所谓到后期比较有决定性的这种优势。
对，但你这个也有一前提，就是人家死得起，他飞机足够多。
嗯，
你比如说我砸下去300辆飞机，我过一个礼拜又有300辆，我砸下5000架飞机，我过半年又有5000架，他有这个底气。那你比如说像当时国民党你砸下300架飞机，完了空军没了怎么办呀，我靠，他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当时这个例子最典型就是美日之间嘛，日本当时的航空兵就尤其是海军航空兵就是江田岛训练出来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数据，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当时实际上是击沉了美国大多数的军舰呀，但是没过多久美国就下饺子一样的把军舰开出了跟日本去干了。
其实到我们所讲那个另外一个电影，就是第一电视剧，就是太平洋战争时候，就瓜岛战役的时候，其实美国对日本已经占有非常压倒性的优势了。
是的，
当时瓜岛就成了一个磨盘，就血肉磨盘。既在没当时日本海军的战舰艇，也在没当时日本陆军的兵力。这个时候其实美军的优势已经很大了，再到后来那就是绝对性的优势了。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美军不光死得起，咱就不说美军死不死得起，我举个例子，这个历史经常我给他们讲，就是美军当时有多强大。一个例子，就美国人当时在前线喜欢吃冰激凌。
对，还有可
他喜欢吃冰激凌，他就把那个飞机的一个部件给改了，往里面装个小风扇，然后在里面放上奶油，放上糖，放上牛奶，然后用战斗机开到高空俯冲下来，好，冰激凌做成了。
哦，
这个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嗯，
后来他们那个吊舱掉了，被底下的兄弟捡着了，说你们这些混蛋怎么这样干的，后来都学会了。然后当时美国空军学会以后是怎么说呢？这样吧，就是说你们只要能帮我们捞起来一个飞行员，我就奖励飞行员等着的冰激凌给你们这些驱逐舰。
嗯，
就是你都知道美国当时的这个咱们叫做航空燃油啊，包括它这些飞机的部件
非常充足，
富裕到这样，
多余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能拿着玩意儿去飞着玩去造冰激凌，这是很闲的一个事。但实际上它相反，就包括电视剧里面你可以看飞行员吃的东西。
嗯，
他们飞行员吃的东西是英国当时一种典型的早餐，就是里面有什么香肠，有猪排，有鸡蛋，还有一些什么马铃薯、胡萝卜这些东西。
对，
还有一杯橙汁，这个东西在当时英国是吃不到的。
嗯，
英国当时的鸡蛋配给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美军就能吃到。
嗯，
美军当时的补给，这样说吧。我这样形容一下，有本书特别好，就是如果大家想去买的话可以买，叫二战信息图。这个书叫二战信息图，里面堆过一个数据，就是美国一个师的补给，如果在理想状态下它的补给量是德国一个师的2倍多。
嗯，
如果是在具体真的补给上的话，美国可以补给上80%到90%，德国只能补给上20%，就是美国一个师的补给量可是德军后期的8到10倍。那我们就不要算美军一个师的补给量是我们当时在正面战场抵抗，是不管是国军也好还是敌后的我们的八路军当时的多少倍了，那个是你无法想象的富裕，那个富裕量就每个士兵发多少吃的，甚至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那是你想象不到的，那个数据是非常可怕的。而这背后其实是什么？工业实力太可怕了。
所以从这儿又引到咱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刚才其实聊了半天啊，就是空战群鹰，美国在当年的空军部队，但咱们一直也在隐隐的提，就是当年的中国的空军部队。其实我跟 AD 在录制节目之前，我俩就想，国内对于中国空军在二战当中的存在是没有太多正面的影视作品去表达的，甚至我们作为一个稍微知道一点点历史的人也知道，对，就是也知道
历史，嗯，
或者也不是影视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嘛，对吧？我们作为一个稍微知道点当年历史的人也知道，就是中国的空军在中国的二战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像陆军那样大，因为我们就是在本土抗战，
嗯，
啊，但是呢，我们也想知道，就是中国空军在当年到底干了什么，然后他们是有着怎样的装备补给的情况下做成的这些事儿。这块胡蒙你知道吗？
核心问题，中国的这个空军属于起步挺早的，
嗯，
就早早就开始有这想法了，但是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一直也起不来。然后呢，在我们的抗战前也确实买了不少的飞机，但这个飞机属于什么？首先比如买的什么霍克三这种飞机，就是老旧的这种大杂烩式的比较旧的飞机。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旧的飞机面对的却是日本。当时日本这个国家很畸形，什么？他陆军不行，他陆军实际上他的实力就是欺负欺负国军，如果多少给一点补给，他连八路军都打不过的，八路军是真的是没补给，那是最可怜的，他就欺负欺负国军。但是日本的空军，或者咱们叫它叫陆航与海航，和当时的他的海军是很强的，
嗯。
而但是我们客观来说啊，当时中国的空军即使本身实力弱，但也是可以去跟当时的日军拼的，只不过慢慢拼着就没了，这是比较可怜的。最大原因在于我们当时的，
我们只能买不能造是吗？
一个是只能买不能造，一个是我们保养也不行，
嗯，
一个是我们摔架低危架，还有一个客观上我们的飞机跟当日本的比较九六歼攻这种飞机差了有点多，基本上就差一代那种感觉，
嗯，
所以导致结果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飞机当时基本上就到武汉战场上的时候已经快拼光了。这个时候两拨人来帮咱们，一个是当时在三七年的时候苏联援华航空队来帮咱们了，
嗯，
他们有批飞机来了。苏联当时在战争之前帮了大忙，包括当时在这个武汉会战的时候，当时我们的飞行员，包括当时苏联的飞行员，在218空战中是对日本造成了非常大损伤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说陈纳德当时的他的这种飞虎队是作为雇佣兵的形式，我说雇佣兵是实话，但是咱们不能否认当时陈纳德这支飞虎队在中国帮了大忙，就以雇佣兵的形式到中国来组织一支空军。这支空军到随后到战争爆发以后就变成了一支美国的建制空军了，当然他当时算是一支雇佣军，然后来跟我们去搏斗。但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麻烦在于我们碰上了零式。零式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对付它，太奇怪了。零式特别在日本人本身就个小，然后呢他又不搞装甲，然后这个东西发动机又特别好，所以导致这个飞机飞得超级快，而且飞得超级远
啊，
就是他为了就是机动性和航程牺牲了一切，
嗯
啊对。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当时的战斗机的搏斗都是狗斗嘛，
嗯，
你跟这个飞机狗斗是非常头疼的，就完全没法打，这玩意儿一扭曲没了，
嗯嗯嗯。
直到后来的时候，到43年以后，美国才逐渐有了新飞机，才能压制零式。当然，当还有客观原因，在于那些老飞行员，日本那些死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零式才被压下去。但零式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头疼，因为他经常可以，他跟着日本的轰炸机护航去打去炸重庆，这是非常狠的一个事儿。
嗯，
零式当刚投入战场的时候，尤其40年、41年，中国的空军都是懵的，完全是懵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大轰炸这个事情造成那么大损伤？
嗯，
背后其实就是当时零式这个事情。 到后来实际上就捡的零式，捡零式就是当时这个零式掉到一个岛上被美国运走了，而且还是完整的，被运走了以后一研究，这玩意儿怎么这东西，就是他那个玩意儿真的确实，就是你不知道确实是很强，但你知道以后你收拾它其实很有办法的，尤其到后来有了 P51 以后，那就压着零式打，有了 P51 和地狱猫以后，这基本上压着零式打，就是零式彻底完蛋了。这背后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空军真的是，反正刚开始的时候，包括我们说中国空军，包括苏联的远航航空队，包括美国的远航航空队，就是飞虎队，实际上打得挺惨烈的，特别惨烈。实际上客观上来说，如果对比国军的地面战场的话，国军的空军在二战时候其实打的是非常精彩的，但这个精彩背后有原因，我们得解释一下，就是陆军它实际上靠的是全民的素质。就为什么当时的地面战场打不行，是因为基层军官也不行，基层士兵也不行，或者我们再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当时的全民的素质普遍不行。但是空军我们打的确实非常精彩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218空战打得非常精彩的，但这背后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个弱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是普遍的。一个国家你想建立这强大陆军，你需要花很久来提高你全民素质，需要普及教育，需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非常难的。但你想搞一支空军很简单，因为我只要在我们的国家里面的富家子弟里面挑出来足够优秀的一群人，然后着意他们把他们培养派出国留学，然后买一些好飞机就能起来了。国民党当时就是典型的弱国的一种局面，就民国之后，就是空军虽然说看起来不太强，实际上是很能打的，但是少。陆军看起来很能打，但实际上反而是那个很不能打的，因为它太弱。这就是当时民国的问题。但是随后民国等退到重庆以后，一来靠着前期苏联援助，后来靠着美国的帮助，再加上当时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胜利这种手段，使得日本当时没有办法在这么大战场上去跟中国硬拼的，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说一个不太合适的话，就我们当时成功的把日本给耗赢了，十九战耗赢了。但是这也不能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关于买飞机这个事情，国民党高层的非常严重的贪腐行为，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当时我们的空军确实战士们很英勇，但是结果是战士英勇没用啊，你没有飞机，你没有足够多的人，到战争结束以后损伤是非常严重的，这就当时我们二战时候中国空军的问题。而我们的我党的部队是当时没有什么空军的，当时
对，所以这是就是中国空军在当年遇到的一个问题嘛。也由此可见，就是从当年举步维艰，然后一步一步走过了打赢二战，确实就是中国的前辈们付出了努力，是我们远远想不到的。
对，非常非常辛苦。
那胡蒙老师，你能不能聊一下，就是在整个抗战的过程当中，中国部队打的最精彩一场空战，就您刚才说的218那场，具体的细节可以说说吗？
对，其实在整个我们的抗战过程中，其实打的最精彩的其实就是当时武汉会战。武汉会战时候，在1938年2月18号218、429以及531是我们的中国空军以及当时的苏联远航航空队与当时日本的陆上航空队是在武汉发生了三场非常重要的空战的。当时主要就是在武汉会战的时候，日本用这个96建功去轰炸武汉，结果我们的这个空军第四大队起飞迎战，当时是我们这边牺牲了5名飞行员，击落日军飞机12架，就我们是在我们飞机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防守中击落日军12架飞机，我们牺牲了5名飞行员。到429的时候，日军用了36架轰炸机配合一部分飞机护航，再次要轰炸武汉，当时是我们的这个空军起飞了10架飞机，其实我们就这点家底，再配合苏联空军志愿飞行队的45架飞机拦截日军飞机，然后当时的我们的飞行员陈怀民是在飞机无法飞回的情况下，在中弹情况下是直接用自己飞机撞向日军飞机，然后最后他也壮烈牺牲了。武汉是有陈怀民路的，是有条路的， 然后531的时候，日军再次是一般他们发是三个中队，就是36架飞机配合一部分的护航战机去轰炸武汉。轰炸武汉以后，我们继续升空作战。这里有个最大问题在哪儿？就这里一定要说明个事儿，就是为什么这个武汉会战这个空战是非常重要的。429这一天，它有个最关键问题，它是裕仁的生日，它是昭和天皇生日。就这一天的空战击败对方，实际上是真的是当面把昭和天皇的脸往地上蹭，而且整个武汉会战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当时的这个日本航空队觉得我自己飞机有这样优势，就完全不把当时中国那点飞机当回事了。但实际上当时我们就那点家底儿，就没多少飞机的家底儿，基本上全部升空，再配合着当时苏联的援助，让我们从在淞沪战中那种巨大损失，因为淞沪战真的很多飞机就没了，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然后让我们能够恢复一个战斗力，能够熬到最后，熬到我们所说的这个等到有陈大德来建立我们的战场。但这个事儿背后还有一个事儿，其实挺恶心的。这个事儿挺恶心什么呢？就汉奸。就我们说的高志航是怎么死的呢？他实际上当时的一个中队长吧，当时是我们从苏联这儿买了飞机，飞机是他们给送到兰州了，我们要去接，结果被汉奸给卖了。高志航半路上被日军，在河南的一个机场里炸了。然后导致高志航殉国。其实他是一个挺出名，当时一个非常出色的飞行员，当时他去接126和125时候，结果被汉奸给卖了。就是当时真的，就是你要看那段历史，你知道最生气是什么呢？就是日军飞机来了，底下大量的汉奸拿那个镜子给日军照路
啊，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恶心的一个地方。当然这里面有的是汉奸，有的是日本间谍，但里面确实有汉奸。
明白。
就你如果去看当时回忆录，确实有汉奸。就是当时这个我们那个飞行员回来说就非常生气，非常生气。就因为你明显看到那有人在给他们指方向，因为当时的飞机得目视飞行
啊，
阳光反射的小镜子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在指路。但是我们的飞行员确实在武汉空战打得非常精彩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尽管当时国军确实实力有限，但说实话啊，表现的真的是充分表现中国本身能打仗的一个基本素养。就尽管打的没那么好看，但是真的要比当年的相对应的法国40多天直接投了，和苏联一开始的表现要好太多了。尤其是空军，确实这批空军是精英，包括还有相应的书，我当时还看过那种资料，就是当时武汉空战还有资料，这书是有的。就是回忆资料，武汉空战回忆资料，这是我们当时在战后在最近几年曾经专门编过这个书的。只不过这个东西特别可惜，就是我们怎么说，我们拍的电视剧看着有点寒碜，或者说特别寒碜，这就是觉得很失望的一个事情。
其实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有可能成为国内怎么说呢，首屈一指的空战系的代表，施建祥的大轰炸。
哦，还有
我也想起来这个电影、
哦、对对对，大轰炸是那个年代，
对，大轰炸是那个年代。但是施建祥因为快路系被查被关进去了，在美被捕。
这样说吧，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跟美国那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那个时代他们可以去秀出来他们的肌肉，可以展现他们当时的强大，可以展现他们的爱国主义，可以展现非常的多东西。而我们的问题在于几个问题，首先一个是我们确实非常好的通俗方面的读物是很缺乏的，实际上就包括我们所说的军事读物也这两年才开始有，就比如说我们所说今儿所聊的这部电视剧它的原著，实际上也这两年大概2015年的时候才真正出版，它是我们一个市场决定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拍空战这种东西投资得非常大，就当年大轰炸的投资其实听说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你包括这种投资非常大，你要有非常大的投资，然后但是你对应的你也有非常大市场。但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视剧市场目前处于一个勉强能撑起来大制作的古装剧的阶段， 但古装剧的投资和这种大制作的战争系的投资还是差个量级的。所以目前来说，你得等到你的整体实力再上个台阶，才有可能有着水平，才有可能能拍着这种电视剧。所以对于我们当下来说，再加上当年那个时代对我们来说更多是一种痛苦的回忆，而不是一个激昂的岁月。因为确实当时你不管我们再说这个武汉空战打得多么精彩，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叫悲壮。包括当时我们牺牲大量飞行员，包括当时的苏联空军也牺牲了飞行员，叫悲壮。因为我们确实是以少在敌多，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在一种绝境中反抗。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东西拍出来以后，整体上怎么说呢，就是它并不像我们能看到美国的这种拍出来的效果是一种特别的偶像化的东西。就包括开头我们所说的，我们为什么中国拍这些电视剧很难偶像化呢？因为当时我党的军队有点土，当时国民党军队很狼狈，你很难偶像化的，真的很难偶像化。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等我们的军服什么时候能帅起来，真的好看，不是电视剧里面那些所谓的民国时候少帅军服，而在我们90年代以后，在我们90年代忍耐期过后，在我们到21世纪开始建强军的时候，在这个阶段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非常好看的武器和军服。但这个阶段就涉及保密问题了，所以也就很难有特别好的特别出彩的影视作品，这是需要非常非常高层次，像《红海行动》那种层次才能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这方面内容的现状了，没办法的一个现状，
确实不能回避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始终是觉得，就是在咱们新中国成立的这些年的时间里边，一直不缺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还有让我们的百姓崇拜敬仰的英雄，然后他们的故事绝对是适合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我想绕回到最开始的时候，我评价这部戏的时候说到的那些点，我说为什么老美他们做的一些主流的战争剧集，或者说他们的主旋律能风靡到全球，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将这些人偶像化、英雄化，而且从外貌上、从他们的穿着上就时尚化起来。哪怕我们可能在当年那个年代缺少空军，然后也没办法组织起如此之大的一个部队，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主旋律这个角度上边为我们以后的作品吸收一些可以更让年轻人接受、可以更引发年轻人向往度、爱国热情的这样的方式呢？对吧？
其实就抗美援朝是可以拍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剧情的，因为抗美援朝时候
第一次出征，
新中国空军的一个建立的时期，那种时期是非常类似于美军这个时候面对的局面的，就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搞到飞机，我们去与当时强大美军去战斗，而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可以拍，但这个故事要拍出来，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去支撑的。但目前来说，好像这个作品挺缺的，
是也缺着这样的好导演，然后拿到如此大的资金，资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对，
只能期待就是《志愿军雄兵出击》后面两部会不会有相关情况的描写。
是，到目前为止我见过最好的国产空战戏，可能还要数《流浪地球二》里面的第一部分的那一个空战，其他的空战戏，
你要说实感稍微强一点，《长空之王》算吗？
实感我只能说是特效吧，特效部分非常差，那个飞机都让我感觉不到，它像一个真实的飞机。
其实有一部很冷门的电影，其实拍的不错，只不过好像大家都不会关注它，叫《歼十出击》。
歼十出击，
歼十出击确实
很好。
歼十出击用的不是真飞机吗？
它质量非常好，因为它是空军。
对，他用的真飞机，他肯定实感强啊，但拍摄方式跟壮志凌云二是不一样的。
当时我们的实力不可能有那个能力去拍壮志凌云二那种东西的。
对，
但是你包括像什么空天猎呀，像什么这个刚才你说那部长空之王，是
大鹏战
跟歼十出击比，如果单纯一个军事角度来说是不如的，是不如的。但是没办法，就是当时我们空军都没钱，更别说拍电影有没有钱了。歼十出击估计有十来年了，快20年了，当时他就也没钱，这没办法的事。
但歼十出击我的好友友林评分你知道是多少吗？
我能给他打8分以上，反正
两分。
那没办法，这个东西你只能说是
歼十，他的故事是比较像那种电视电影的感觉。
对，
而且也是，
但是他实感确实强，因为他用了歼十啊， 他用了歼十，如果再没有实感，这不疯了吗？这个项目就是空军总部，然后给支持的项目用的就是歼十，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摄影机弄不了那么小，所以舱内的全是假的，就拍了几个歼十在外边飞的那么一个镜头。
当时他们没有那个能力，
十几年前的戏了。
拍，我记得这李光洁跟胡歌演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中央六套也挺爱放这个电影的。
哎，行吧。反正只能说路漫漫修远矣，吾将上下之所求，未来中国的电影人，中国的电视剧人还是得继续创作好的作品，看能不能，咱们也不看人家老美的二战三部曲，也创作出澎湃的激动人心的鼓舞全中国人民热情的，然后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好看的这种二战的剧集，对不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过特别经典的剧集，但是我们受限于投资成本，可能最后视觉化的呈现就没办法走出国门，光靠精神去感动，你感动不了国外人，或者说绝大部分的国外的普通观众，还是得从在未来整个工业体系更加完善，然后我们的制作更加精良这个角度，然后去推一个大的有传播性的作品给到大家，对吧？行，我觉得关于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聊的挺多的，而且哎呦，内容太多，又都是我不太熟悉的领域，我不知道自己能剪成什么样，我讲真啊，真不知道自己能剪成什么样，但是很感谢胡蒙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行，那最后的最后，阿甘做个广告，我们的节目硬核说已经在全网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收听、订阅、点赞、打赏、转发，我们想加群的加 JACKIELYGT， 让我们的管理员拉您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想关注节目最新动态、主播观片动态的，请到微博搜索硬核班长以及 AD 盖奶喝奶，关注我与 AD 的官方媒体账号。行，本期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